第五章，横跨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拱桥，被悬置的主体。现在我们可以对立组于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的科学观做一鸟瞰了。它是一座建立在科学经验真实和数学符号真实之上的拱桥。为什么？在科学真实的三个子系统中，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属于经验世界，具有特定深层结构的数学属于符号世界。处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是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其一重结构是正确指涉经验对象的符号串，因为这一符号串集合必须符合经验，它传递了经验世界的信息。同时，该符号串集作为一个整体，还具有自然数的纯符号结构，以保证信息的可靠性。这是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一方面联系经验世界，另一方面联系数学世界，是一座横跨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拱桥。正因为科学理论是这样一座拱桥，它才具有非凡的扩张能力。一方面，其经验真实可以通过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自我迭代和组织成长；另一方面，是拱桥另一头及符号真实具有独立扩张的能力，即根据自身结构不断扩大。这座拱桥的最独特之处是，深层符号系统的结构和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结构相同，这样，深层符号系统的扩张可以通过符号串传递到经验世界，推动科学经验真实的不断扩张，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拱桥的存在使得科学经验真实和数学符号真实通过互动都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毫无疑问，促使拱桥不断扩张的是人作为主体的活动，但我要强调，在这座拱桥之中不能发现主体。简单来说，受控实验的核心是主体不断操控一组可控制的变量，发现实验中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是不可缺失的，或者是不可化约的。如果不存在控制主体，科学的真实性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很多人把现代科学和佛教哲学相联系。今天有不少严肃的物理学家用佛学解释量子力学，甚至认为当代科学对宇宙之认识早就被包含在佛教哲学之中。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因为这里科学真实中的主体既非佛学中被建构的个别自我，主体对可控变量之操作亦非十二因缘中相当于现象学意象性之行。受控实验之展开只涉及可控制变量和可观察变量之关系，换言之，只要变量可操控，对操控它的主体是什么并没有限定。当然，对科学真实而言，受控实验必须在同一主体和不同主体那里都普遍可重复。此外，主体可以通过对可控变量的自由操控实现受控实验不断迭代，这构成科学经验真实的两个基本原则。但主体本身不存在于可控制变量和可观察变量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如果狗在操控同一组可控制变量，结果和人原则上是一样的。正因如此，如果我们用符号串表达受控实验时，符号串必定不包含主体，即它是对象语言。再来看深层符号系统，数学，它虽然是主体根据某一种结构创造的，并根据这一结构扩张，但符号结构中也不包含主体。上述一切通常被称为科学真实必须遵循客观性原则，但这种独特的客观性并不是客观实在，因为它是潜含主体的。那么主体究竟潜含在哪里呢？它处于科学真实这座拱桥之外。我们将主体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称为被悬置。一旦定义了被悬置的主体，即认识到它与横跨科学经验世界和数学符号世界之拱桥的关系，康德哲学中的种种疑难立即就得到了解决。因果性，对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超越。康德哲学基于科学和数学同源，提出了科学是研究因果关系的，把因果性从目的论和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是康德的贡献。但对于为什么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必须是因果解释，康德哲学的回答是错的。 事实上，任何时代，人们都是用他们对真实性的判据来解释该现象的发生的。对某事为何发生的解释是，认为它之所以会如此的同意于。在社会行动研究中，人的目的往往是对某一事之所以如此发生的解释。那么，为什么自然现象只能用因果性来解释呢？答案正是，科学真实是横跨科学经验世界和数学符号世界的拱桥。被悬置的主体处于拱桥之外，主体是通过科学真实这座拱桥来判断什么自然现象是真的。这样一来，关于拱桥的形态及其扩张只能用拱桥本身来说明。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现象的发生只能用因果性而不能用目的论来解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以受控实验是否普遍可重复以及无限扩张作为判别科学经验真假的唯一标准。当主体 X 操纵一组可控制变量 C 时，可观察变量 Y 会发生。当该实验普遍可重复时，不仅 C 和 Y 是真的， C 和 Y 的关系 L 亦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上述关系和主体 X 的目的无关呢？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及其无限扩张，因为主体 X1、X2 一直到 Xn 中任何一个观念和目的都可能不同，但他们只要都去实现 C， 就会导致 Y 的发生，而且一旦将 Y 加入 C 作为新的可控制变量，往往会带来新的受控实验和结果。这样 Y 的发生只能是源自 C 的发生和扩大，和 X 的目的无涉。C 和 Y 的关系 L 为因果律。换言之，只有当判别科学真实的法则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无限扩张及其符号表达，因果性才成为自然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这使得科学真实是超文化的。问题在于，因果律把 Y 的发生归为 L 的存在。这里还有可控制变量 C。既然 C 直接取决于主体的控制，为什么因果解释不需要主体呢？关键正是主体存在于科学真实这座拱桥之外。C 和主体可分离，事实上，主体的选择能力和自由意志本是科学的出发点。人总是借由控制自己可控的变量来研究和它相关的世界。人从来不以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的东西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某把椅子在这里？除非它涉及破案或演出，即认识另一个主体的行为动机，否则我们不会为此做专门研究，更不会设立一门学科。因为可控变量级的存在是进行各式各样受控实验的前提。通过这些受控实验，我们获得真实的经验，界定稳定的存在，并理解世界和自己。我在第一篇中指出，现代科学建立之前，对自然现象的合理解释一直是目的论而非因果律。因果解释取代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源于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休谟早就发现牛顿用万有引力计算出行星和月球的运行轨道，但并不能由此推出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解释。因为天体运动论的解释只是初始条件规定了结果。这是决定论而不是因果解释。确实，一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后，并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性。那么为什么牛顿力学建立后，因果解释会广泛地取代目的论呢？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原因了。这就是牛顿力学中，力被看作万物运动的原因，而力是人人皆知的主体掌握的可控制变量。人们用力解释物体如何被推动，以此想象月球为何绕地球运行。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这是因果解释取代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关键。